这一集我们来谈一个主题，叫做多度空间的命运观。什么是多度空间呢？今天假如我们拉一条很长很长的一根线，那么把一只蚂蚁呢放在这个线上面，这个线上面呢放了一点蜂蜜，放了一点食物，那么这只蚂蚁的一生呢差不多就是在这条线上呢过完啊，这个叫一度空间。那么如果两度空间呢，它就是一个平面啊。假如说我们放一张很大的一张纸，一样在上面呢放了一些食物，放了一些零食，放了一点蜂蜜，一样把一个蚂蚁呢放在上面，那么这只蚂蚁的一生呢也就差不多在这张纸上面的过活啊。这个叫二度空间。一只蚂蚁在一条线上或者在一张纸上面呢过日子呢，一条线上它只能前进跟后退，在纸上面呢它除了前进后退之外，它可以左右移动，但是呢它都不能够跳跃。那么如果一只鸟它就前进后退左右甚至呢上下都可以来活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度空间。所以我们的人啊，就是活在三度空间里面。那什么是四度空间呢？四度空间爱因斯坦说时间就是四度空间啊。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这个生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空间里面追赶跑跳碰啊，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游泳啊，在这里呢搭飞机啊，感觉非常的自由自在。这个三度空间也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空间。但是我们生活的空间呢，在古代也是这个空间。在清朝，在汉朝，在100年前，一个小时之前，一分钟之前，甚至一秒钟之前呢，都是一个生活的空间。但是呢，把这个生活的空间呢，在时间的这条轨迹上来移动啊，就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情况。虽然都是一样的三度空间，因为加上的时间就形成了我们的这个文明啊，形成了我们的吉凶啊。我们曾经有一首诗啊，叫做秦时明月汉时关啊，讲的就是在秦朝的时候的看起来的那一轮明月啊，或者到了汉朝的时候所看到那个关啊。我们知道中国好几个关嘛，玉门关啊、嘉峪关啊、山海关啊等等啊，这个关呢隔了好几个朝代都还是那个关啊。那一轮明月呢，不管你是几千年前或者一个小时以前，我们所看到的月还是一样那个月，也就是我们的生活的世界呢看起来没什么改变，唯一改变就是那个时间啊。所以同样这个空间呢，在前人呢所做过的事情呢，到了另外一个时间点，可能做出来呢完全不被认同。比如说曾经有个物理学家或者天文学家啊，说这个地球是圆的啊，结果遭到了死刑啊，用火活活给他烧死。但是到了我们比较科学的时代呢，说地球是圆的呢，就可能得到一个诺贝尔奖啊。曾经比如说在日本的这个幕府将军的时代呢，如果一个父亲呢被杀死掉了，他的儿子呢是有权利呢去替他的父亲报仇，把他的仇家呢也把他杀死，这是无罪的。可是在我们现代就不行，不管你的父亲遭遇过什么样的一种冤枉啊，你这个儿子还是不能杀人啊。或者说你可能去赶飞机的时候呢，遇到一个什么车祸啊，遇到一个什么事情塞车拖延了，结果你的飞机没有赶上了，因为你没有去报到，结果你的空位呢就被另外一个人顶替上去了。没想到飞机飞出去以后呢，去这个坠毁了，结果呢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反而死掉了。这就是时间的奥妙啊。所以我们说一样的三度空间里面呢，因为时间的不同，时间的改变就带来的文明的进步以及带来的吉凶啊。在那个时间你去买股票， 可能大赚钱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呢，你去买股票可能亏得一塌糊涂啊，就跟我们刚刚所举的例子呢是一模一样的例子啊。好，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是三度空间，那么四度空间呢，就是这个生活呢在时间的轨迹上啊，因为时间呢，我们在前几集讲过，时间表面上你看不到、听不见、抓不住，可是时间却有十二种状态啊。这十二种状态呢，我们解释过，就是所谓的进退穷通、顺逆吉凶跟离合聚散，也是十二种状态。所以时间表面上你都完全不了解它，看不见它，听不见，抓不住，可是它却给我们的人造成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影响力啊。这就是所谓的四度空间。那什么是五度空间呢？五度空间呢，原来代表前辈子啊，前辈子的一些记忆，前辈子你的福报，前辈子你的这个因果业力等等啊，你跟某些人的这个爱恨情仇关系，形成了这辈子呢，你们之间的一种特别的状况啊，这个特别的状况呢，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量子纠缠啊，这辈子呢来化解啊，看你怎么去处理啊。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曾经有一个案子呢，这个个案的主人呢，她是一个中年的女士啊，差不多40岁左右。她呢来我这里呢，看了她的命盘。我的命盘里面固然跟她解释的，她这个命中啊带桃花很多了啊，可是呢她却没有所谓的这个夫星啊，她的夫星呢不牢固啊。我们所说的夫星就是丈夫这颗星啊，最好的情况呢，就是叫做天干也看得到，地支也看得到。这个命理学家把它叫做透干通根啊。一个女性的命啊，如果她的夫星丈夫这颗星呢是透干通根的话，那么就说她的这个婚姻是很牢固的啊。那如果只有天干出现，地支里头没有看到她的夫星。我们就说这种情况叫做虚浮啊，空虚的虚，浮萍的浮啊，好像一棵树啊。地下的部分就是它的根啊，根呢就是负责能够让这棵树呢能够稳稳的站住，同时也给这棵树呢供应了这个水分跟营养啊。那么地上的部分呢就是它的茎叶花果啊，一棵树呢如果没有茎叶花果，那这棵树呢就只有根了。那它能够有什么作用呢？就完全看不出这个树木的这个功能啊。好，所以呢，一棵树要透干通根，它才完整。同样的，一个女性的夫星也必须透干通根，代表她的婚姻情况才是比较稳固，才能够啊相处到老，或者叫做琴瑟和鸣啊。如果只出现在天干，我们刚刚讲就是虚浮啊，空虚，而且像浮萍的浮，就像浮萍一样，风吹过来就看到了，风再一吹不见了啊，就代表她的丈夫呢是很不牢固的啊，很可能随便就跑掉了啊，随便就娶了另外一个女性，类似这样啊，随便被另外一个女性把她带走了。那一样的，如果没有地支叫做虚浮，如果只有地支，天干看不到，这个就叫不显，不显就是。好像那种结了婚之后呢，先生一天到晚在国外啊，表面上是为了家计啊，为了照顾家庭啊，必须在外面工作啊，比如说到大陆去啊，三个月才回家一次，类似这样，就看起来有丈夫好像没丈夫了啊。好，那么我刚解释就是我过去碰到的这个个案呢，这个个案主啊，她就是一个中年的女士啊。从他的命盘中呢，大概就知道他的夫星不稳固，可是他却有蛮多的桃花啊。他跟母亲的关系呢，并不算好，有一种行客的关系啊，等等啊。那么我固然把这些情况呢都跟他说，可是呢，他就要反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这辈子呢，好像欠了别人很多的叫做桃花债啊？桃花债呢，就是代表他这辈子呢有很多桃花的这种经验啊。可是呢，他却没有用，好像说他得到很丰富的爱情，或者叫做花边的爱情，他没有用很浪漫这件事情来看待他的行为， 他就觉得说一次又一次的跟很多的男人在一起呢，他就认为说这个好像欠别人的桃花债一样啊。好，那这个事情从命理中来讲呢，只能很模糊的解释到，就是说因为你夫妻不牢固，所以即使你结了婚，你们夫妻两个人感情也不会很好。那夫妻 感情不会很好，你当然就有一些别的机会啊，认识别的异性。那你跟别的异性在一起，因为你桃花多，所以你也比较容易受到诱惑。我这样的解释呢，没有办法尽除那内心里面的一些疑虑啊。那问了很多啊，那时候因为我自己也认识一些通灵的老师，我就说，哎，有一位通灵的老师呢，我觉得他很不错，蛮正派的啊。那么你愿不愿意去见他？所以这位女士呢，她就有一天跟我约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我带她去见这位高灵啊。因为这位灵媒呢所接的这个灵呢，我称为他叫做高灵，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意识状态呢是在一个蛮高的层级，他不是一般那种好像宫庙里面呢讲一点比较台湾话说我扛不顺啊，好像讲不出很有这个哲理的话出来。那位高灵呢讲的话呢，就是讲的是很令我们佩服啊。好，那次呢的经验是这样子，当我带这位女士呢去见了那位高灵之后呢，高灵听完了这个女士所问的问题呢，她就回答她说，你呢是因为你一直得不到你妈妈的爱啊，所以你这种需求爱的这种现象呢，就好像散发出一种磁场，就不断的吸引周围的这些男士的注意啊。这位女士呢压根没想到，就是说他这辈子遇到很多男性的这种追求，甚至跟他们在一起，而这个事情确实跟他的妈妈有关的，一下子好像一根针呢刺到他的痛处呢，突然间就哭起来了。他说确实啊，就是他们家里有这个兄弟姐妹一共三个人，他是老大啊，他是家里三个孩子中间唯一念大学的，其他弟弟妹妹呢连大学都考不上啊。虽然他是家里面比较优秀的孩子，可是妈妈对他呢却一点都没有另外的疼惜啊。比如说他念高中的时候呢，他就每天都很渴望妈妈能够陪他啊，一起睡觉的时候呢陪到他能够睡着。那么他的家呢是一个很长的一个长廊啊，他自己的房间是在这个家里的最后面最后进的那个房间，离那个最前面的那个客厅呢算相当遥远。这个妈妈就宁可在客厅里面呢跟朋友聊天，跟朋友聊电话，就是不愿意去陪他。尽管他做出很多的这种请求啊，妈妈就是从来不陪他，而且妈妈对他特别的好像很刻薄或者很特别的严厉啊。比如说有一次他妈妈跟他的朋友呢正在聊天，那么这位女士呢当年是个高中生啊，那么他在旁边插嘴，这个妈妈呢竟然一回头马上结结实实一个巴掌就拍在他的脸上，让他觉得说这个妈妈怎么这么对我这么狠呢啊。甚至有一次呢妈妈打骂他，已经把他打到在躺在地上了呢，妈妈竟然用脚去踢他。这个女生呢觉得说，哇，这个妈妈对我简直有一道这个很深的这个鸿沟啊，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怨一样的。就自己呢一直很不谅解他妈妈。那么他自己呢结了婚之后呢，跟他先生感情当然也不好。感情不好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自己呢在恋爱的时候呢遇到有一位男士啊，这个男士呢就是那种公子哥啊，对他呢也没有表示将来要娶她，那就是跟她生活在一起，那一直迟迟不肯表态啊。那眼看着这位女士呢年龄已经逐渐到了30岁呢，就有点紧张起来。那眼看她的男朋友呢一直不表态，知道说她不肯负责任，好吧，算了，就呢匆匆忙忙嫁给另外一个也来追求她的另外一位男士。她跟这位男士呢认识也不深啊，两个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爱情，只是为了赌一口气啊，说你跟我在一起你都不愿意表态，现在呢我不是没人要的，自己就草草嫁给另外一个人。嫁给他之后呢，两个人当然没有什么共同嗜好，两个人之间呢 没有真正培养出什么爱情出来。所以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呢，就话就越来越少。刚开始呢，是他的先生呢在外面赚的钱拿钱回家，后来他自己慢慢觉得小孩已经逐渐大了呢，可以放手啊。自己大学毕业呢，口才也蛮伶俐的啊，就去寿险公司呢当那个业务。那么当业务呢，就工作上来讲呢，当然你必须经常去拜访客户，一出去有时候就一天啊。在这个过程中呢，当然慢慢就给自己呢赚到了一些钱，同时呢也就认识了很多这个异性的朋友啊。那到后来自己收入慢慢增加之后呢，也买了车，就更自由自在的。先生那边呢，看他有收入呢，干他钱干脆钱也不给他了，那两个人就变成就是越分越远了，渐行渐远啊。他有时候呢车子开出去呢，大半天不回家啊，有时候晚晚的才回家。刚开始先生还会问，到后来先生也懒得问啊，两个人变成有点相敬如宾啊。好，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然偶尔就有机会呢认识新的这个异性朋友，就又跟异性朋友在一起。在一起之后呢，当然是短暂的这个鱼水之欢呢，所以没多久又再换一个，就这样一个又换一个，所以他自己到后来自己也觉得情况不太对啊，所以呢心里面呢却没有把自己的行为当作是一种浪漫啊，反过来是认为自己欠了别人很多的这个桃花债啊，所以这样来问这个高林。高林就跟他解释，是因为你没有得到母亲的爱。至于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得到母亲的爱呢？是因为你们的前世前辈子，你跟你妈妈呢其实是一个中药铺啊的两个合伙人啊。你妈妈的口才不好啊，你的口才很好，你很强势啊，所以后来呢你就把你妈妈的逼跑了，也就是前世的他们两个人同事就把他妈妈逼跑。问题是逼跑之后呢，还把他妈妈的骨筋呢给他吞掉了一半啊。这样子呢，这个妈妈当你心里有数呢，那这辈子呢你们就是来化解前世这个所谓的爱恨情仇啊，前辈子跟他妈妈之间啊这种恩怨啊，恩就是他投胎到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来的，妈妈生养他有恩啊，可是妈妈前辈子跟他之间确实有那种怨在啊，那这辈子呢就是两个原本有恩怨的这一对朋友呢变成这一世的这个母女关系啊，整个原因呢就这样把它讲出来了。那这个故事当然这种画面式的很有画面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当然不可能是由算命算得出来，所以算命呢只能算到时间的轨迹啊，在什么时间你产生了这个外遇，什么时间你认识你原来的男朋友，什么时间又遇到后面的这位先生啊，等等等等，算命可以讲出时间的轨迹。所以从这里我们了解到一个完整的多度空间的故事啊。什么叫多度空间呢？刚刚讲就是三度空间代表实际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这个故事啊，故事情节啊。四度空间呢就是时间，五度空间代表前世的这个因果业力啊等等啊。所以呢我们在这辈子从这位女士身上她自己所讲出来的她的真实的故事，我们了解到这个故事原来只是一幕剧啊，演的是什么呢？演的就是五度空间前世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恩怨啊，爱恨情仇。所以前世也就是五度空间代表好像一个剧的一个剧本，或者叫做脚本。那么这个剧本呢就让我们活生生的人来演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这个话剧当中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演员啊，演的就是什么？演的是别人的妈妈，演的是别人的父亲，演的是别人的儿子，是别人的伙计啊，别人的老板等等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演员，我们都在演一出戏啊。而呢，四度空间就是代表上舞台的时间呢。这个时间该你了，你就上台。他们两个相遇，另外时间他下台了，另外一个人又上台了啊。所以现在了解的就是所谓的多度空间，就是由三度空间我们的这个舞台演了一出戏啊，这出戏的剧本是前世的五度空间所写好的剧本脚本。那么至于每一个演员上台的时间，我先认识你，我离开你， 又认识另外一个人，在人跟人之间产生了那么复杂、错综复杂的这个人际关系，这个就是所谓的上舞台的时间，这个就是四度空间。所以三度空间代表我们的生活，四度空间代表时间。算命可以算出四度空间，可是算命却不知道五度空间前四的部分。前四的部分呢，可能可以透过这个通灵人，你如果有幸碰到一个很不错的通灵的老师，他的状况也很不错，他的感应也很正确，他可以讲出来一番话呢，可以化解了你心头上那个很深很深的怨，那这算很幸运。但不一定每一个通灵老师都能够达到你的理想啊。那么算命呢，虽然可以把时间的轨迹准确的计算得出来，可是却没有那个画面啊。这种种讲起来，就是我所说的多度空间的命运观啊。